酒闲了能作，如阴雨中。这个闲了能作呢，就是有这个显发的这个作用，就好像我们对某些这个事物不了解的时候，比如说这个水我们是看不出来，如果它很清澈，但实际上它也有毒啊之类的，或者是酸性很重，我们就拿一个测这个酸碱度的纸，你一放下去就变红了，或者是变蓝了，那你马上就知道它的这个呢，酸不酸性重，或者有一些东西有毒啊在里面呢，你拿个什么，比如说银的东西一放就黑掉了，知道这个是有毒，它就能够显现出来。那佛法的一些道理呀，就像造论一样的，就是论里面讲了，造论有七种因缘的。其中有一种因缘呢，就是未令法义显了，就是本身这个法义呢含有在里面，就像金刚经，甚深微妙的一个经典，这5000多个字吧，大概好像10000多个字，我不太记得了，差不多这个字数，这你要背也马上能够背一些时间背得来，大部分的字除了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这些专门的梵文翻译音译的字之外，其他都能懂，但是这个意思就不好懂，不是那么容易。后期就有《金刚经论》呢，《能断金刚般若论》呢，那是释迦论师做的啊。那在中国还历代的著书，像这个藏传也有这些著书。通过这些著书呢，就是把里面的一些妙义讲解啊，进行呢复译和这个演绎，就是让我们呢就是了解得更清楚了，通过一些比喻啦、事例啦，结合我们的一些想法啦，一步一步引到，那么你就能够了解了，就是将不显了的呢予以显了，它实际上并没有做另外的改变，它本身就是经论固有的含义，只是我们一般人看不出来，所以有的时候啊，论点里面对这个经中所说的一句话了，写了成长的这个一本书，甚至有那么多，就是显了义，看得不清楚，我把灯打亮一点的就看清楚了，那么就是能够明确是什么一个镜像。这里举事物呢，就是举阴明学里面的如阴于中啊，这个是阴明学里面的东西内容。阴明学里面是讲基本的三相，这后期这个阴中欲，阴呢就是这个的观点啊，比如说这个阴明学里面讲的典型的说法了，这个生是无常的，生是无常的，这是一个观点，声音呢是无常的变化的，这个它要有道理啊来显了它，所作性故，造作的嘛，无常的话就是造作，牵留不住啊，变化生生灭灭的，那造作性的话呢就是生灭的变化的，牵留不住的，那这个意思就更加的显了。这里是举阴明里面，那比如说玉呢，瓶，瓶子，如瓶，瓶的是所造性的，用的就是这个瓶子旧了，最后呢坏了不能用了，又这个呢没有瓶的相了，那么这个是无常性，它以这个所作来显了。那么这里的话呢，就是根据这个第九种善法，就是无间，就是这个心里面的没有间贪，跟前面不布不一样。这无间的话呢，就是说了，你不要说懂得法了，了解了，他们这个学起来困难，我不想教他，不教了，不讲了，太辛苦了，我知道我一个人知道就好了，那或者是呢，就是别人也可以教，也来可以了解，他 他觉得呢有点自私，我修好了就行了，我不想要更多的人知道，他们知道那么多干嘛，就这样的有自私性的想法，这样的话呢对于他这个智慧啊这些呢都会形成障碍，他如果是跟人宣讲告诉人家，这过去讲是教学相长，你在教的过程当中学生跟你学，他对你也是一种启发，因为他本身有他的思维角度啊，他的这个理解程度啊，观点的不同啊，那么你了解了，你跟他教的之后把他教好了教会了，这样的话呢你也得了一点经验，从这个角度上怎么来引入一个人呢，理解真理。那么从广缘起的角度上来讲，从这些相应的事项上来讲，你也知道从根本缘起，从这些空性道理展开来说的时候，这个角度上它有这样相应的一个特性存在，所以这样的话呢就是能够在布施，这里讲不兼呢主要是依法来说的，将法布施，布施有三种的啊，这个财施、法施、无畏施，财施和这个无畏施，它是通指的种种这个的生命啊，内财外财呀、这些现象，无畏施的话就是让众生无畏，比如说他现在遇到病苦了，人家说他这个非死亡了，你安慰他，这个劝导他，那个让他心里面呢感觉到这个嘞很有一个嘞安慰，不害怕了啊，这个心里面不恐怖了，无畏施，或者有人呢要被人追杀了，你拦住劝阻啊，把人救下来了，他或者是呢给他一个安全的地方避开，这仇人寻不见他，他心里面呢不恐怖，这个无畏施是这样的，所以他包括这个内财外财种种的方法，当然呢他也摄入一分呢，从相摄的关系摄入一分法布施，真正无畏的话呢是洞见真理，了解生死，与死亡无恐惧，那么余生呢种种的现象也就无恐惧了，余一切的现象呢也就无恐惧了，如果他能够超越这个生命的这个呢隔害的话，他就不是一般的那种呢无畏，所以这个法善这个法善也能够为死无畏，那么锐减不坚呢根本是讲这个法的这个这个布施，所以法布施的话呢能够贤良，你像事情论主啊造就俱舍人一样的，唯念众生呢度生死故，唯念友情呢能够断烦恼故，唯念这个呢佛法能够正久住故，就是唯开众生这个呢智慧故，就是为了这些种种因缘，所以他就总摄了总结了造这个论，造出来，能够启发大家开导大家，在造论的这个过程当中呢，他本身的这个智慧也是呢得到提高的，也是有帮助的，这个利益众生呢其实呢也是利益自己，这个第九个呢是贤良，贤良，我以前看这个慧远大师的传呢啊，那是净土寺，净隐寺吧，慧远，不是庐山东林寺的净这个慧远，他一生呢讲这个四大乘论，大涅槃经，很多很多论，四大乘论呢就讲了好像是20遍，讲了那么多遍。就总讲，所以这样的话呢他这个对论呢就是非常非常熟了，那我们讲的多了很熟了，这一修观就是非常非常顺，很容易， 所以佛法呢，它一定要形成气氛，我们不能难学，或者是这个人少学就不学，就更不行。就像有提到禅修的事情一样的，说为什么南拳到处都在禅修，它也不是一天两天就形成的了，也有一个过程。它形成气氛之后，大家都禅修了，就像我们汉拳，大家都念经拜忏，求菩萨，这个求三宝加持了，那个消灾解厄，福德增长，大家都成了这种风尚，所以很容易成。那如果说汉拳佛法，大家都讲经论，都禅修，那以后这个风向呢，就为之一转，为之一变，都会成为这种气氛的。这个过程当中啊，讲的多了，学生当中啊，慢慢成熟了，他也可以辗转相授，不要是总这个来师长呢来主导来讲的，不用了，这就非常会往这个方向呢成熟发展，是这样子。就我也发现，就像有些人呢，跟他这个讲的多，了解的多之后，他也独立能够说一些东西，讲一些东西，慢慢他也能够可以开始了读经典了，读懂了，这个也不需要那么多这个帮助也行了，就跟没有学之前呢是完全一个变化，是一个很大提高。这个是第九个，闲了能做。第十个是自得能做，如圣道等于涅槃等。这个第十个善法呢，就是讲圣道，在前面讲的这个有十个嘛，就是最后一个是自在，这个自在的话呢，就是你得圣道的人才得自在，你看这声闻城里面也讲吧，所作一半，知如真，不受后有，心里面这个时候烦恼都断尽了，很喜悦了，很自在呀，就是能够完全说这个话，信心满满的说这个真实话，就是该做的已经做了，完成了，这个烦恼断尽了，知如真，所知如真，我现在所知的，不是颠倒想，不是在梦里面的游戏，我跟真理相应，我看一切的东西啊，以法眼来看，不是以我们肉眼来看，不是以我们凡夫想、凡夫心来想，是以智慧心来观察，法眼来观察，不受后有，生死已经不成为正当了，已经将这个生死重担的舍弃了，所以生活里面呢无时无刻了，不是自在安乐的，都是喜悦安乐的，所以如圣道等于涅槃等，这个自得能做呢，就是说你修学圣道就能够得涅槃。这个第十个能做了，自在呀，得自在呀，就是要修圣道，修圣道你就能够要稳，多稳，多闻之后呢，要修什么陀了，修三摩地呀，修止修观呢，就是闻思修三个，闻一点点不行，就是我们听了一个法师讲，听了一部经，得少为足，佛法就我懂了，好了，就不再学了，这样子是呢不够的，他还要继续。深学广学，深学广学，你学的多了，你就会想思维，这个地方这样讲，那个地方那样讲，为什么这样讲呢？看起来好像是矛盾的了，那深入一思考，不矛盾，都是相通的，只是从不同的角度，在不同的状态里面是这样说，究竟意义上来讲呢，都是相同一致，那么要广闻，少闻不行。广闻的话能够生智慧，我们闻多了之后才可能触发你的思考，你才会比较啊，所以像小孩子学东西初开始的时候，你就不要 给他出难题，因为他了解有限，根本都没办法比较。他要学多了学久了，自然能够做比较了，这个时候你可以跟他出难题，问他一些比较为深一点的问题才有可能。我们现在一般这个学佛法，居士也好，出家也好啊，四众弟子，初学的人他只知道呢听，主要是带着耳朵来听，所以你想他的问多问问题呢，是比较难。那要是有问问题呢，也是问得很浅，总是围绕一些现象的东西，不会多有一个呢这个跨度，没有什么跨度，跨度很少，所以这样来讲呢，他不可能有一定的这个突破。那他要是长期的随时学了，随时转学了，那有深入了，那不一样了。所以问的问题，也是会比较呢深刻，比较深刻。所以要得涅槃呢，要闻要思，然后呢要修，才能够呢如圣道等呢于涅槃的，就是圣道能够至于涅槃。那么这样说了之后啊，后面又说了一个颂，这颂呢是一个总结式的，这里重复前面的意思，那使我们好记这十种法，这能作性，一如是意，故所颂言，就是依照前面这十重意啊，十重能作了，就讲个颂，能作有十种。未生住持照，变分离转变，信解显自得，这个一重呢就是实能作，实能作。那么接下来是实能作的譬喻，就是实能作喻，如实因实地，灯火连工巧，烟因圣道等，于时等所作，这个十种，这个十种呢，在大圣的阿毗达摩杂记论呢，也有说啊，说这十种能作，这里呢，是引，这里有说，但是那里呢没有说颂，这里说个颂。说一些颂的话我们就比较好记了，前面讲的那么多的内容呢听了如果也理解了，但一下子记不起来怎么样呢，那一记说能作有十种，未生住持照等等，这样你就好记了。生住，住就是住了，生就是引生生起了，持呢就是仁慈了，仁慈，照呢就是慧的这个照有作用，变熟，分离，分离的话就是能够分离开了，还有这转变，信解显是显示的意思，信解呢就是不不相应了，这个善根，这个善法，显的话呢就是无间的善法，智德呢就是后一个善法自在，十种，这个举例呢就是好像十了。十因呢，十地呀，等等这些，那么这个呢，不需要多解释。于善等战，因之亦然。就是说，善法的能作性是一样的。那么这个善法的这个些种种战呢，它这个应该相应的也就知道了。就是这些障所起的作用，那么这个就相应的有十种障。一神起障，未于其善，于诸善法，因生起故，就是这个神起障呢，障什么呢？就是这个呢，于其善呢，这个呢。种种的这个呢，善法，因升起的故，它这个不能升起，那就成了这个呢，升起障了。比如说像有的人呢，他学了什么邪知邪见的一些东西， 这些神神鬼鬼的，或者是呢极度的怀疑论者，就是说这个所说的这些东西啊都是相对的，没有什么这个可以固定的，什么都怀疑，甚至于连他自己也怀疑。那这样的话呢，他就是没有办法来这个信受佛法，你教他他也不会这个有心思来学习的，这个就是呢这个升起障，就是缺乏这个善根。像有的人呢，你教啊拼命教怎么教怎么教啊，他一这个心里面呢就像这个沙漠一样的，你把种子啊种下去啊，它一点水分都没有，你种了它不发芽，不增长，这个就是呢升起障。升起障就是无种性的人呢，比如说一禅体呀，一禅体种性呢就是不信三宝，不信佛法，排斥佛法，没有这个善根趋向，不像有的你说说了，他这个觉得合理呀，开始呢能够来了解，佛法呢就其实呢不怕有人变，甚至于说有的人喜欢呢出现刁钻的问题，但是他是在思考的，有的人呢他是完全处于一种偏见，他根本都不思考，就是来寻毛病的，这种人就是难教难化难调难服，他就是有这个升起障。那有的人他预先呢设了说你不能去了解，这些都是迷信，或者这个呢是不好的，那这行了，这你给他书看他不看，你要跟他说了他不说，或者有的人这个带他来了解他不了解，这个就是升起障。还有的呢就比如说呢追求一种养生啊之类的啊，对他这一套呢是怡然自得，非常自满，所以你讲其他东西听不进去，那么这个是升起障。第二个呢是安住障，当然这里说回来啊，升起障呢它与过去的素食习惯有关系，有的人素食习惯呢它接近某一些的内容，它不容易改变，这是素食的原因。第二个是安住障，位于菩提，以大菩提，不可动故。这个安住站的话呢，前面有说过了，就是他对于这个菩提啊，他这个自量没圆满，这个没有种性，没有善友，就是他这个没有这个来启发了，所以呢他进一步这个发展呢没有基础，这个他不能够升起这个嘞菩提，就是有些人一些修照啊来学佛了，但是他这个资粮呢不具备，资粮不够，所以这样的话呢他这个就有安住障，安住障，这个不可动啊，像这里不是讲这大菩提的这个功德，一切法呢不能动，他这里不可动呢主要是说他这个因缘条件呢资粮没有圆满不够，他不能够弃证，不能够弃证，不是讲三障吗，烦恼障，这个报障，业障，业障比如说你做了五无尽业就障住你了，你要修啊，修不上去，其他的话呢忏悔等等大概可能，三父三母，这个破卷法轮身，出佛身血，这个五个，这是沙罗汉还有一个，对，五个，你要做了这样的事情呢你就是有善根精神你也不正道，其他的话呢还有可能忏悔清净还有可能，其他这五个呢是决定不行，所以你修啊修啊你这个会啊也可以成熟了，但是呢不见圣道，这个是自量上的不圆满，业障的障。那比如说烦恼障呢，烦恼障呢他这个心里面呢 总是呢很乱，思想呢很纠缠，他没有心思能够安下来，安下不了，停不住脚，那么有的是强烈的心理问题，那他怎么修啊？没办法修，所以这个呢，都是安住障，前面讲安住障有几种嘛，就是不生善法，不起正思维，资粮未圆满，资粮未圆满。有的人呢寻思啊，就寻思的别的事情呢，比如说天地又怎么样，寻思这些事情。第三个是认持障，位于色受，以菩提心能认持故，就是菩提心呢能广摄一切这个资粮资具，升起来这个相应去向佛菩提，去向无上菩提，成就呢一切佛法的这个功德，能够升起成就一切佛法的功德。那么这个相应的障的话呢，就不升起菩提心了，不能够仁慈了，不能够仁慈了。四招了障，位于有慧，以有慧性因照了故，就是这个照了障是怎么样呢？照了障是障你有慧，障这个智慧升起，这不学习啊，不闻思了，这个不亲近这个善知识了，这个就是这个嘞照了障，或者跟着一些呢邪知邪见的人在一起，邪知邪见的人在一起，那或者是那个放逸的人在一起，不用那么精进啦，不用那么学啦，这个一般的了解就可以了，或这样的话就他这个嘞照了障，照了障，这个是第三个。第四个呢是这个变坏障，变坏障呢是指这个见道能除这个颠倒梦想，能够除这个根本性的错乱想，位于无乱，转灭迷乱，名变坏故，变坏障的时候位于无乱，位于无乱就是说这个障在哪里升起呢？这个障呢就是在无乱这一件事情上升起，也就是说见到的时候他能够破除颠倒，破除梦想，破除幻想，这个事情呢起颠倒，起这个呢障碍，那么才是呢这个变坏障，变坏障，就是他能够灭迷了，所以才是对这个变坏。在讲十种能做的时候呢，讲的比较清楚，已经讲了。那这样的话呢，我们转过来相对性，对于这个站呢，它站的在哪里，站的地方是什么，也比较这个明了。六分离站，位于无站，于此站，此于站离系故，就是说了这个分离站的站呢是断修道，修道之后啊一切烦恼断除了，一切障碍消除了，就无障了，你烦恼没尽，细一分的有这个镜像现起的时候，但一大乘的话你还会有这个法子种子现象现起，一生温成来讲呢，那你这些烦恼啊还有这个习性还会现起，它有一定的这个嘞心理惯性在里面，那么就造成了你的障碍了，不是无障了。你要出尽烦恼，出尽三界，断尽这所执上的这个嘞错乱，这样的话才能够无障。此于障离系故，如果真正修到圆满了、究竟了，那么这个三四种障呢，一种障都没有了，这个于障离系，这些障就不能够系爱你，就是不会系缚你了，他没有办法捆住你了，你已经脱离了这个嘞约束，不受这个限制， 这个是呢分离障。分离障的话就是种种的这个法啦，它会这个让你部的这个嘞处理。这个是怎么样呢？就是说了我们这个没有再转入修定啊，这个更细微的定，破除定障，你这个身体有粗重性，就是要定障能够出的。你比如说这个具切的阿拉汉和这个慧切的阿拉汉的差别，慧切的阿拉汉的差别，它就是三界烦恼断了，但是这个定的障碍呢，还是有。到具解脱阿拉汉的时候，他能够入定、住定、出定自在，能够自在如外的，能够变现起神通啊等等这些，那么能够引发无碍变，落受无变，落受无碍，就是说种种法了，这个辩才呀，纵横闭合，没有障碍，他不达到这样程度的时候，他还是有。所以这个是什么呢？具身粗重。所以有这些具身粗重，那要定的时候呢才能够这个转化的。那么这个要破障的时候要修道，你不修不行。这个初一一下十五一下的，停一下有一下的，修修停停的，这样的有懈怠放逸，修道也很难圆满。所以这个第七个了，第六个了，分离障呢，它是要远离这些，远离这些。第七个呢是转变障，为以怀向以不离心转变相故，就是回向，就是他这个心呢回向呢，无上菩提，他不是停留在诸有的贪着，这个资财的贪着，这个心呢得少为足，我现在发心，我回向，回向真个果就行了，解脱就好了，这个心就下列，或者是贪多世间有，来生的时候啊，做个很有钱的人，来生的时候上到天上去，到天界，所以他是与世间诸有的这个类贪着，所以这些回向呢，他都不是能够为转变他这些资粮呢到无上菩提的。所以前面是以这个呢金丝为玉，就是金匠，金匠能够将金转换成种种的装饰的这些呢东西装饰品。那金匠不这打造的话是不会成为像耳环项链这些东西的，它一定要转化。那么我们这个积极资粮，前面说善根能做，就是升起，就是升起能做，它有这样的因。这善根的话，培植的过程当中呢，就是要修福啊，积资粮呢，要回向呢，最后才能够为的转变。所以这个第七个回向的这个所做了，实际上它是在资粮的地方，资粮的时候的。第八个是心解障，未遇不怖，无信解者有不畏故，就是没有信解的人呢，他心里面就会有不畏，如果他这个于法有信，于义有解，能够信而解之，他如果是信了又疑惑，不懂，就好像我们有的时候学佛的人呢，在去做这个事情的时候呢，他还搞不清楚到底做好还是不做好，这做了之后呢，心里面很忐忑不安，这个到底行不行啊？这最后又找那个法师，哪个善知识，问一下，确认一下，心里面才定下来，不然他心里面呢就有怖畏，所以要有信还要有解，信为能入，入了之后有闻思，闻思才有解。解了之后道理通达了，疑惑消除了，心里面就是没有这个嘞部位心，没有这个部位心了，他这个嘞语法呢又圣解了，能够如实修道就可以，这个信解障呢就是障他 与法的信心。他这个要多读啊，多闻摄了，这些才可能是这样的。第九个呢是闲了障，位于不坚，与法无坚者，为他闲了故。第九个是不坚闲，就是他与这个法来有尊重，他不尊重的这个呢名闻利养，对于友情呢有慈悲心。与法兼贪的人呢，他就是比如说他名贪利啊，名闻利养所羁绊住了，或者是心里面觉得呢懂了，但是呢跟人说法很辛苦啊，很累啊，不想说了，这些的话呢就造成他这个兼贪，不会为他闲了，不会为他闲了，就站住了。第十个呢是自得障，位于自在，此事能得自在相故。这是第十个善法是自在，自在的话就是他能够得到自在，这是呢第十个这个善法的这个相，第十个善法的相。那么这个相呢，它升起来的时候，就是能够由我们生死凡夫了，这个去向这个呢解脱的，去向这个呢果证的。那么如果是他这个呢不修三摩地，不修毗婆舍罗，不去闻思，这样的话呢，他不能够得到正确的见解，得到了见解不去赋予实践，那就会成为障了。所以说了解的人呢，了解多的人呢，他与法义能够通达，所以在讲的时候，在说的时候，可以得到相应，障就障这一方。所以我们知道他为什么障，特性在哪里，这个从能作，从障，从三四种障本身的内容前后纵贯起来，到这个时候那么就是比较清楚了，为什么要讲这三四种障，它作用在哪里，它相应的这个效果，你远离了这个障之后效果又在哪里。远离了障的话呢，就有十种能作的效果，成就十种能作。那么这个三四种特效呢，比如说呢闻呐、少闻呐，不修这个嘞，这个三不修这个的涅槃法了啊。那么这个相貌，相貌的话呢，它起的障的作用怎么样呢？障得自在，障不坚贪，障无信解，这个嘞，障不怖畏，就障这些东西。那从这本身来讲的，所障是法，次第义者。好，下面呢就讲说这个所障的这个十法呢，次第义是什么，就相应的这个次第啊有什么，从这个次第上来讲，从这个次第上来讲，那么未有欲证无善菩提，于甚善根先应生喜。这里就是从这个次第性上来讲，次第性上来讲呢，就是说要证无上菩提呀，要证佛果啦，首先先要呢有这个嘞甚善根，能够具足善根，不具足善根的人他不容易相应，都是有善根的，有善根的人呢他才能够对这个大乘法了、大乘义了，升起坚固的信心，能够听大乘法，听菩萨赞，不然的话疑惑了。特别是现在的影响，说考据啊，考据来考据去啊，有的人甚至于觉得了，可能只有杂阿含经，才真的是原始的啊。这些想法呢，他就是会把他这个嘞。这个板柱，对于殊胜的这个大乘义啊，他就难以这个来信受了。但如果是他大乘根性的人都不存在，他这个闻到大乘法来就生好药心，这个是第一个 余肾上甘先行升起。第二个的话呢，肾上甘力所人持故，必得安住无上菩提。这个肾上根呢，从彻底上来讲呢，它有一个人持的作用，就是支撑支持的作用了。就是我们生活依这个地球，地球能够为支撑我们在这里生活，但是它有这个上根的话呢，就支持它的心呢能够安住在无上菩提上，安住在无上菩提上。无上菩提话呢，是这个究竟圆满的这个果证，是我们有情的这个究竟安立处。这前面的什么声闻缘觉菩萨种种的，这个犹如化成，就是法华经里面的比喻一样的，是化成。你中间在这里了，那不是说可以做最后的停留的，你再进一步发展的时候还要往前发展。我们世间的东西啊，就是总是不彻底的。比如说一个人的人生成长一样的，小的时候呢就想长大，为什么？大孩子欺负他，长大了之后觉得又有问题了，要读书啊，要读一个好学校毕业，拿到毕业证啊，那就是辛苦啊，读啊，读了之后毕业证拿到了，觉得又不行，不行又怎么样呢？这工作呢，要找个好工作呢，找个对口的专业呢，那没找到好工作，这还不是等于零？不行，又找到一个事情了，赚钱又做别的事情，成家，然后之类的，这个又有小孩子了，又一个托办了，这又围着他去赚，小孩子赚到了，自己也白，就是发苍苍啊，目茫茫了，在这个时候，然后再没有几分考虑呢，就进入棺材了。所以这些地方都不可安住，没有得安住的。所以只有是无上菩提啊得安住，无上菩提得安住，这个是次第啊。当然这里说法的时候啊，他这个一重一重揭示的时候，在某一分本位的意都不一样，从次第上来讲又有差相应的这个类差别。所以法义啊这些道理呢，在是这个论典经典里面，佛啦菩萨啦罗汉在揭示的时候，他也是逐层逐层跟我们展示开来的。所以相应你要读经典，你必须要读很广的经典才会好了解。论的话呢，就是说他相应的这一部论呢你了解了，读好了，贯通了，那就是能够为得到很多很多的这个了解，是这样的。你要是都综合起来看的时候，发现都是一致的。这是次第里面第二个，就是菩提，就是安住。唯令善根得增长故，次应发起大菩提心，此菩提心与菩萨性为所依止。这个是第三个，第三个，就是要有这个类善根增长，你已经呢能够安住了这个无上菩提了。安住无上菩提之后呢，你就要发大心发大愿，发了大心大愿呢，才能够成就为殊胜的事业。没有愿心不行，我们一般呢人都是有他的愿心，有的人的愿心呢。他要做医生，有的人的愿心呢他要盖个房子，有的人的愿心呢，他就说我每天能够吃饱饭睡好觉，平平静静的生活过日子就可以了。所以随着他这个愿心不同呢，展开的就有大小不同。有的人呢就是解决一个个人的问题，有的人呢能够帮助几十个人，有的人呢他能够做更广大的事业，这就跟他愿心不一样，相应的呢这个效果结果也不一样。所以这里呢应发广大菩提心，所以发了广大菩提心呢，他这个心愿大了，所以力量将来也会大，展现的也会大，他不懈的朝这个大方向努力，不会停留在一个小方向， 这个呢，不会以说声闻缘觉了啊，这个中间菩萨位啊，为安住，是以无上菩提为安住，其他的这些呢，不是究竟安住，所以他由这个安住的这个方向进一步引导的时候，就是要发菩提心，要发大菩提心，这个第四有慧及照了，这个如是菩萨，这时候转向第四了，这个中间呢缺了一点，没有讲这个第三，如是菩萨有以发起大菩提心及甚善根力所持故，断诸乱道，起无乱道，就说这个是呢断乱找，前面发了大菩提心呢，就积极资粮呢，修行呢，发起这个大菩提心呢，和他本身的善根力，就远离错乱颠倒，断除这个根本性的疑惑，那就见到了，那么就是他这个善根增长之后所得的，所得的，同时他要有慧呀，第四个有慧，他这个菩提心发了之后啊，他修学了闻思了，他这个慧也成熟了，那就可以断根本性的这个惑，见惑，由见道中无乱倒故，于次修道断一切障，就是见到之后啊得了根本慧了，这个观察东西的时候呢，他有这个呢殊胜的这个见，所以见一切现象的时候，见一切法的时候，以这个根本慧为应，映照这些事物，他这个时候就有一个明确的这个呢判定，能够明确的判定，这个时候是相应的不相应的，这些烦恼啊起的时候，这个贪起了，贪的这个事实现象，这个因缘生性，因缘生相，不随着这个贪发展，那么就是能够在修道位断一切障，种种的这些障呢就能够断除了，这个是呢第六性，第六性是这个呢无障，无障这个三根，既断障矣，持住善根，回向无上正等菩提，就断了这个善根呢，他还要这个回向，像这些资粮呢、善根呢，回向的无上菩提，回向成就的佛果，由回向力所认持故，于身广法遍无不畏，就是这里是从发展次第来讲，不是从一般角度讲，从发展次第来讲呢，它有这个广大回向呢，质量是越来越这个嘞深厚的，所以对于深广法呢就没有部位了，就好像我们世间的人做生意一样的，他先做个小本生意啊，这是折腾不起赔不起的，这一个萝卜一个眼，这放了多少一定要卖出去，卖不出去就不成啊，他都亏本了，但生意他做得很大的时候，就这里亏点没关系，那里亏点也没关系，他都承受得起，他能够做得呢更广大，他以前的话就只看到这个地方这个东西缺那个东西有，倒过来一下，那进一步发展的时候呢，他从整个地区啊，整个国家啦，的整个全球啊，他看到很广的角度了，发展到很广的角度呢，都能够去看，他有这个力量，他能够拓展到这个嘞视野当中，那么佛法殊胜的境界一说就撒旦阿僧祇劫，有的人一听就害怕了，不敢修大乘了，这么久的时间，他是从这个我们人呢现实这个社会生活现前生活的角度来看问题的，觉得我们人呢做一辈子计划这几十年都已经够不容易了，还计划说三大阿僧祇劫那么久啊成佛太遥远了，不敢，那佛法里面讲的说 这个甚深缘起、中观呐、唯识啦这些道理啦，重重的这个剖析破除我们在思想上的这种误差、错乱，也不敢这个想象。还有讲这个菩萨呢，这个呢不起于定，起诸妙用，就是他在定里面呢就能够现种种妙用，现神种神通，这种种不可思议的境界呢，这想象都不肯想象。你像华严经里面呢，这个佛呢他住于胎站当中，就是在母胎当中呢演甚深妙法，集十方菩萨一切等众，这怎么想呢？想都不敢想，就像维摩诘经里面一样，百万人天呢到这个维摩诘居士的这个凡间去，去看他生病了嘛，去看他，看到大家都在里面，这个空间也不见得狭小，从这些广缘起的角度上来看呢，这些事情呢我们现在就觉得是神话，太离奇了，自己没有经验呢，也经验不到啊，他就不能够接受。但如果他随着这个修正资粮具足，种种障呢扫除，这个所观察的范围大的时候，他对于深广法来没有怖畏。你看就比如说静坐一样、修定一样，有的人突然得个境界，一下子身体没感觉了，这个身体不存在了，就害怕了，那哪去了？找不见，所以他没经验呢，就害怕。那如果经历过了，他也有过定的经验了，深一点了，看到更广的角度的时候，他能够接受。所以从发展次第来讲呢，这个不怖畏，不畏生法，他是有这个力量了，能够担当得起，所以经典呢，它是。这个随众生根性独步这个呢广泛的展开的，不是说一下子就展开的那么广，基本上有些人呢他还没开头啊，才讲几句就开始要逃跑的样子，就不能信受，就没有这个呢信解，信解不了，甚深再甚深难思难测，难思难测，这个既无不畏，便于彼法见圣功德，能广为他宣说开示，这个就是破这个嘞不坚结，就是他见了这个法了，圣深的功德了，比我们世间一切财富利养呢都为显得殊胜，世间财富利为呢轻如鸿毛，这不是一回事，不是一个嘞相应层面的事情，那他决定不费事了，贪着世间这个名闻利养，不想呢教化众生，这个是见了这圣功德的事情呢，这个心里面呢就有更广大的法喜，也就愿意呢为一切众生宣说，而且他见圣功德呢是有力有能为他先说，能够深深的这个来挖掘其意，不会简单的说，模糊的说，不彻底的说，种种都不会，所以就有闲了性，这里是从次第论述，菩萨如是种种功德了，力所持故，即证无上正等菩提，于切法呢皆得自在。这个时候你才会呢成为法王，这个时候才是法王，你是于法自在，于法无碍，一切法都通达，不然的话这个你不能说是你这个算法王的了，是佛才是法王，于法中王，天上天下呢无如佛，十方世界亦无比，一切所有我境界，一切无有如佛者，这是在《法严经》里面的，这诸大菩萨啦，这些呢见佛甚深功德的时候呢，这个由衷呢发出赞叹，赞叹佛的殊胜，赞叹佛的这种自在， 那菩萨他破除这种种障碍，显见这个佛法生义，成就殊胜功德，这些功德的这个力量成就之后啊，即证无上正等菩提。即证就是很快速的，这很快速的就证到了无上菩提了，就好像我们后期说的一样，顿悟成佛，即生成佛，有这样的这个自在力，有这样的力量，他前面这些功德都具足了，佛法是呢因缘现起的，法不孤身，法不孤起啊，占尽凡身呢，他只要这个资粮呢这些具备了就可以的，能够为即证无上菩提，于一切法皆得自在，也就是对一切法呢就都能够自在了，这个所执障、烦恼障都消除了，这个所执障呢前面讲了是障这个嘞，涅槃，障菩提，烦恼障呢是障涅槃，烦恼消除了，心的解脱，这个嘞得涅槃，所知断尽了，断尽无余了，于一切境相的无碍，于一切境相自在，那你就证到无上菩提的功德了。那么这里是十个善法的次第，四名善等十亿次第，这个的话呢是善法的这个十亿次第，这里的话呢就是它怎么样呢，它是依这个佛法修学过程来讲的，修学过程，修学过程当中呢，你在接受到佛法了，听闻到佛法了，这个听闻者本身他有根性不同，大乘根性、三观根性、圆觉根性、人天根性，所以有的人来听佛法呢，他就是很深切的想了解，我要学一个什么样的法能够改变我的命运，更有短期一点的目标呢，就是我能学一个什么样的法了，能够让我不生病，他这个想法就更少一点，所以根性强广大的人呢志向高远，所以我来的时候我就是想要真的无上菩提的，要成佛的，要六祖大师去见五祖一样的，你来做什么了，他我来呀，不求别的，我来求佛做佛，这我们一听就好大的口气啊，倒也不谦虚一点，一来说就要求做佛，就他根性是这样，你其他人想要这样你还不敢这样，你心有怖畏，你看玄奘法师啊，这个有人说他是中华民族的脊梁嘛，是我们中华民族的脊梁，他就是这个有根性的人，愿心大，真善果问他，你为什么要来做和尚呢，考度牒了啊，我们现在讲通俗话讲做和尚，过去是你要出家了做比丘啊，这是比较熟悉啊，对这个是懂了，他说是这个远绍如来，静观一教，远的话呢要继承如来的家业，近的话呢就是要教法来兴盛，这个让我们整个中国大地呢到处都有佛法，人人都能够得到佛法的这个嘞益处，就有那么大的一个愿望，所以不远千里万里啊跑到印度去，九死一生的这样的这个遭遇，那又在那里学语言呐、等等啊，所以学好了回来，毕其一生的精力从事这个宣讲翻译弘扬的事业，将他所有的这个力量呢都做出来了，他就是有这么一个嘞大的愿，如果没有这样广大的愿，那肯定呢走到半路上又渴又累的了就不走了，但我们现在很多人呢一些事情稍微苦一点以后就不干了，那还能够这样下决心呢，所以这个十亿次第它是从发起啊，到这个菩提心建立啊，根性不一样呢、 可以结合次第讲，所以这实战呢，也可以说了，像结合华严呢，结合这些内容来讲，就是菩萨最初发心实性位，没有入阿僧祇劫的时候，然后再进一步呢，又到四第一法的时候，比如说有慧，成熟种种慧，那就是四加行慧呀，那就是慧成熟啊。那资莲在具备的时候是加心，加心之后再见道啊，这圣解位啊，见道之后呢，这修道啊，就初地菩萨开始了，初地菩萨开始一直修啊，修到晚上的时候呢，这诸佛劝请呢，第八地的时候不是不动地吗？诸佛菩萨劝请，他不然的话呢，他安住在这个不动地的这个自在，这种好像趋近于涅槃的境界，那劝请又发啊。菩提心，这个相续，继续，那得自在，这个卷，那么到九地的时候，这个辩才无碍，辩手无碍，那这个广受无边，身见功德，这个到九地语圣法语能够，那十地的话呢，这个同于如来，一切法呢，自在，也可以结合这个菩萨的成熟的过程来讲这个实战，讲这个实战，所以这个讲这个十个善法而不是实战的三十种战，所以菩萨相对要破这三十种战，这里的话呢，它主要结合这个十种善法来讲战的，来讲战的，那这又是另外一个层面，那往后再继续要管讲的是这个觉分波罗蜜啊等等的，这个相应的这些类义理来说这些这个战与不战的内容，今天呢我们就讲到这里。